第七章，爱妻子的心，第二部分。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，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。箴言十八章二十二节。在前一章结束时，我们承诺说会探讨一些有效的办法，可以真实的向我们的配偶表达爱情。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，好向我们的妻子表示我们的爱不只是停留在言语上，或只是在适当的时候油嘴滑舌而已。而且如果你真的停下来思考这件事，我们即将讨论的行为很可能就是你最初赢得妻子爱慕时所做的事。你是否已经准备回想过去用来表现爱意所做的事呢？并且也学习一下新的想法。这些指引中的每一项都可以大幅改善你的婚姻，成为他最好的朋友。每一个人都曾经拥有一位或者多位最好的朋友。我还记得高中时代最亲密的朋友，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在一起，并且发誓绝对不会停止和对方联络。但是随着时间过去，我们的友谊褪色并且死亡。很显然的，朋友和友谊必须加以关注才能存活。别离不一定胜过新婚。其实让我们暂停一下，回到你追求妻子的那个时候，你是否努力地成为他最好的朋友呢？我知道你是的。如果他和你以外的人共处，你可能会心生嫉妒。你是否会喜欢陪伴他，一起做些疯狂的事？我和伊丽莎白以前也是如此。我们约会的那个时候，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在追求的阶段里，好像单是单相处在一起就可以让喜乐永不止息，但是在结婚之后，为了某些原因，这种喜乐似乎渐渐消失了，对不对？发生了什么事？以下是一个基本的公式，似乎适用于许多人。时间加上熟悉加上分心加上责任等于兴趣衰退。换句话说，日常生活的要求和责任流进美丽的友谊中，并且开始腐蚀关系。如何才能重拾你和妻子约会之时所享有的那种友谊？回想那段时间，你做了些什么事情来培养你和未来妻子的关系？花一点时间写下一份清单，然后下决心重新进行其中的一部分行为，可以帮助你们成为最好的朋友的行动。毕竟除了你与神的友谊之外，你和妻子之间的友谊是你所拥有最珍贵的宝藏。一起共度时光。当你和未来的妻子约会时，你有多么希望和他在一起？如果你和我一样，而且我确信你和我一样，那么你会希望醒着的每一刻都和他共度。现在你仍然有这样的感觉吗？如果感觉不同了，那么中间这些年发生了什么事？你是否已经很熟悉你的妻子，以至于将它视为理所当然？你是否可以在球赛中的朋友一起，或者是出去钓鱼、打高尔夫，或者在办公室里面熬夜工作？很可能的情况是，由于你日常负担的责任，因此你们两个人一起的时间并不多。你们最多可能只有在早晨，在你可能包括你的妻子上班之前的一个小时能够相处，到了晚上，再累了一天， 倒在床上之前，你们两个人可能只有两到三个小时的相处时间。在这几个小时里面，早上一小时，晚上两或三个小时，你们有多少时间是真正独处的？等你们做好饭，用完餐，并清理一切，和孩子游玩，或陪他们做功课，让他们全部洗好澡，上床睡觉以后，你和你的妻子可能只有几分钟独处的时间。现在，如果你真的有几分钟宝贵的时间可以跟你妻子共处，而你选择去做别的事，你就是在表态，而且犯了一个错误。你是在对你妻子说，别人或别的事情比花这几分钟和你共处更重要。我知道你爱你的妻子，我也知道你正努力爱她，像基督爱教会一样，神借着你的妻子赐你一个美丽而珍贵的礼物。圣经正是这么说的，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，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。箴言十八章二十二节。如果你找到一位好妻子、好朋友，就是找到一份宝藏。那个女人就是神赐你恩惠的记号。我要求你做，只是在每天工作之后，和神赐你的妻子、你的宝藏坐下来几分钟，问他一些关于他和他这一天的问题。这样做的结果会令你很喜乐、很惊奇。他也是哦。继续约会。如果你说你爱你的妻子，你得要开始每天花几分钟时间陪伴妻子，好证明这事，可不让你的行动更进一步呢？每周规划一段时间，两人单独去约会，一起用餐如何？开车逛街呢？或是你们两个人都喜欢做的事，或是他喜欢的事，也许是购物啊，或邀或去娱乐他人的情形不算数。同时不要让你的儿女、工作、客户或任何事物剥夺这个每周一次向你妻子表现你仍然爱他、渴望与他约会的机会。想象一下，在一生的婚姻当中，每周一次简单的约会，不需要昂贵的费用，具有何等的意义。这表示在15年内，你和妻子有780次的机会可以深入的相处，780次共处而不受打扰，有780次向你妻子表明爱意的机会。你不认为这种共处的时刻对你的关系造成极大的不同吗？我知道，对我的妻子而言，这是有意义的，而且不需要昂贵或大费周章的约会。多年来，我们每周的约会就会雇一位保姆两个小时，然后我们走到街对面一家素食餐厅，用这两个小时时间谈话、梦想、聆听以及欣赏对方，同时喝着两杯无限续饮的咖啡，只花89美元。最近在我先前侍奉的教会里举行一个牧师会议，一位来自美国东岸的牧师想要和我谈谈，但是他有一个问题，我唯一能够见他的那一晚正是他要为寄居家庭看小孩，好让他们能够每周约会的同一晚。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，这对夫妇和这位牧师、一位客人都看到了约会之夜的重要性。我们没有见面，而且我确定在这对夫妇的婚姻中发生了更为重要的事。朋友，不要再等下个礼拜， 这个礼拜就计划一次约会，同样的，你会因为带来的结果而喜乐惊奇。全神贯注，心思是一种惊奇的东西，它可以同时执行数千种功能。这种能力有时候不错，有时候则有坏处。举例来说，当你的妻子和你说话时，你想着别人或别的事，那是不好的。你坐在那里看着你的妻子，她向你倾吐心声，但是你却想着数里外的某人或某事。比心思的能力更加惊人的是，你的妻子可以分辨你是否在听她说话。她是怎么办到的？我们男人自以为很聪明，我们在自认为正确的时候点头称是，我们甚至在明显的时候发出赞同的声音，但是我们的妻子仍然可以抓到我们心不在焉的时候。当你和你的妻子共处时，尤其是单独相处之时，表示爱的方法是将你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他身上，全神贯注。无论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，你需要一些专注和努力才能做到这一点。对我而言，要发展这种专注需要一点训练。身为一个推销员，我必须训练自己把焦点放在我试图授予产品的人身上，成为更好的倾听者。我们回想了很多事，对不对？我们再来回想一件事情。回想你和未来妻子约会的时候，你留意他说的每一个字。你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倾听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想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你要他认为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。那么有什么事情改变了呢？你不是应该仍然希望他认为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吗？要让你们极为稀少的相处时光发挥最大的效益，就是真正的聆听他所说的话。你的妻子会远超你的想象，非常感激你这样做。尤其是当你们排除万难规划出约会的时候，更要留心倾听。和你妻子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。有一个人这么形容，婚姻的重心就是他们的沟通系统。可以说，任何婚姻的成功与快乐的程度，都可以用他们对话的深入程度来衡量。对话正是他们合一的表征。我必须承认，倾听并非我身为丈夫的好特质之一。有太多的时候，我为自己找借口，说我有那么多的责任要承担，那么多的义务，那么多的压力，我没有时间认真倾听。我确信你也有自己的借口。我必须认真的学习成为一个更好的倾听者。在这些年间，我学习到几件关于倾听的事情，现在要与你分享。这些建议对我有很有帮助。你可以在祷告中思想如何运用这些建议，好让你也成为一个更好的倾听者。明白倾听是一种爱的行动，当你倾听时，你就是说，我重视你，是我的妻子，而且我要听你说的话。每当你开车下班回家时，在心理上脱去你的事业帽，换上丈夫的倾听帽，试着想一些特别的问题来问你的妻子今天过得如何。 这些心理上的行为可以开始预备你走进家门，将焦点放在妻子以及你的家人身上。把公事包留在办公室里，或者至少把它留在车里一阵子。把工作留在脑后的行为可以帮你把焦点放在妻子身上。当你回到家时，优先花几分钟的时间问问你的妻子一天的情形。若是在喝咖啡或汽水时做这件事情，效果更好。当你的妻子和你说话时，放下手边的工作，看着她的眼睛，注意听。你对所有人都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那为何不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你可爱的妻子？当你的妻子说话时提出问题，这样可以帮助你跟上她所说的内容。想一想，如果有人不听你的话，那是多么扰人的经验。当你没有听妻子说话时，那正是她的感受。复习你的事业。在这一章中，我们一直谈到用行动来爱我们的妻子。我已经给你四个行动步骤，你可以用它来表现你的爱。在我们结束之前，我要与你分享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方式，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向妻子表现你的爱。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和你的妻子坐下来，也许就在你的某个约会之夜，然后看着他的眼睛，重新向他肯定你的婚姻誓言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复印以下段落，读给你永远的新娘听。我接纳你成为我的妻子，在我神面前承诺并立约，要成为你亲爱并忠实的丈夫，在富有及贫穷之时，在喜乐和悲伤之时，在疾病和健康之时，一生不渝。有一个不错的附带的小秘诀，是向你的妻子要她的结婚戒指，然后当你再次誓约时，你可以再次帮她戴上结婚戒指。你也可以加入这几句话：我给你这个戒指作为记号和誓言，保证我俩永远的忠实以及永恒的爱。本章中所有的想法及建议都是为了帮助你向妻子表达你的爱，重点完全在于将你的爱告诉他，用越来越多的方法就好。告诉他你重视他的友谊，告诉他你多么享受和他相处的时间，告诉他你要和他约会，告诉他你喜欢和他在一起。再次向他宣誓，用你的生命表明你的爱，告诉他借着神的恩典，你愿意忠实的一生持守这些誓言，直到死使你们分离。用你想得出来的一切方法把你的爱告诉他。也许接下来的诗可以鼓励你告诉他，而且现在就告诉他，时常告诉他，告诉他在婚后的生活的关怀中，尽管有劳累和工作的冲突，如果你珍惜你甜美的妻子，告诉他有时候你觉得一个吻是天堂之乐，数十个吻来得更好。告诉他不要表现得 好像他已过了青春年华，仿佛取悦他是犯罪一样。如果你爱他，现在正是时候告诉他，你属于他，且单属于他，你深知他完全属于你。不要等到那刻，在石碑的那一天告诉他，绝不要让他心灰意冷，他将要显出更大的美丽，他的价值无与伦比。告诉他，